神特别的特别的恩待，让我们可以来到北美，特别我们基督之家家人面前一起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跟他在缅北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真的感谢神。今天呢，我要透过月色的月色一生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就是神应许，神的应许。神不单拣选我们，就是在他的全知全能主导主权的里面，我们完全没有自由，但是他却完全用他的怜悯跟他的爱来选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是被神拣选的。神拣选我们，我们就怎样，我们如同保罗一样去回应他的呼召。但是在这我们被拣选的这一生的里面，我相信神有一个绝对的应许，就是他会保护我们，他足有恩典，足有能力，足有怜悯，在我们一生所走的路上他会赐福我们。所以约瑟的一生，这个圣经他终结有一句话，就是给这个约瑟的一生做了一个结论的，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就百事顺利。但是当我们回想约瑟的一生，从小到长大，一直到他被卖到埃及，又在埃及的波波折折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一节圣经摆在他的身上有一点好像是不对称啊，好像不对称。所以约瑟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非常听话，是父亲最疼爱的，父亲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穿在他的身上，却带来了他的各弟兄们的那样的一个记恨嫉妒但是他呢很单纯，就是晚上做了梦，他就很自如的，很直接的，就像爸爸向哥哥们一起讲说，但是讲说出来的那一种非常直接单纯的一个领受梦的时候，却继续被哥哥他们更加的记恨。后来呢，当哥哥们在牧羊的这样的情况中间，吃的可能已经差不多吃完了，但约瑟虽然被爸爸疼爱，但是他并没有娇生惯养，所以爸爸告诉他说，你去看看哥哥他们，顺便带一些吃的给哥哥他们，他就顺服，然后呢带着哥哥他们需要的东西就去旷野去找哥哥他们。但是远远的哥哥他们看见的时候呢，却说，你看这做梦的孩子，这做梦的来了做梦的来了，然后呢我们把他这个捉拿起来，然后呢给他杀了杀了，看他所做的梦怎样成就。所以但是约瑟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就剥下约瑟的彩衣，然后呢把他丢在井里，刚好当时有一位犹大想要救他，就说把他放在这个井里，柳病说想要救他，就出了一个主意，说把他丢在没有水的那个井里的时候，后来柳病没有在当中，这个他们这就看见远方有这一个去埃及经商的基甸人，就说看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约瑟的哥哥犹大，就说我们不如把他卖了，还可以卖到一些钱，然后呢就编了一个谎言，就是说等我们回去怎样的告诉爸爸呢，就说他被野兽撕裂了，然后呢杀了一只羊，把血浸在他的彩衣上，然后就把约瑟卖了，然后呢就用欺骗的话，欺骗的谎言，然后呢骗了他的爸爸，说约瑟被豺狼野兽这个吃了。当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的时候，他好像是 非常的幸运，看起来，但是我相信不是幸运，是有上帝应许的对他的照顾跟保护，就很快的就被波提乏啊这个提拔他，把家里的所有的家业，所有的这个事都交给约瑟。就交给约瑟，让约瑟从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摇身一个就变成了一个波提乏的管家，而且被波提乏非常的信任非常的信任。这样他进到这样的一个身位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一个虽然人是奴隶，但是他的生活应该是过得非常的这个自由舒服的。但是好景不常在，这个因为波提乏的妻子就有非分之想，然后呢天天美目传情，想要这个诱惑约瑟结果约瑟呢他就因此被下在井里了。因为约瑟他不肯宠恶，然后呢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所以约瑟脱下衣服就逃了，逃了的时候逃避罪恶，反而这个被波提乏这个是非不分就把他下在了井里。下在井里的时候呢，在井里里面，我相信下在井里我们也没有看到圣经的记载，这个约瑟怎样表达他自己内在生命的一个不甘心啊，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在那边，我觉得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但是约瑟他是个人，我相信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个感触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特别的要求这个九正跟这个善长这个特别要求九正他出去以后呢，请他纪念，在法老面前纪念他。他特别的提到，其实我被抓到这里，关到这里其实我并没有犯了什么大错，没有犯了什么罪，也没有犯了什么错。他特别，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里面，我发现其实约瑟他非常的这一个无助，他也非常的心灵里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被害、被欺骗、被害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呢结果这个这些人却是忘恩负义的出去以后就把他忘了就把约瑟忘了。约瑟在监狱里面，当然虽然耶稣希望能够自由，希望能够这个赶快点可以出去但是他在监狱里面，我觉得他其实他还是监狱的一个管家很快的他就被把军役的那个监狱长就把他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因为你看他，因为看他里面有圣神的灵，真的是有上帝的同在，有这个不一样很忠心，而且也非常的可靠，感到就是把这个他就成为监狱的管家。他虽然成为在人在监狱，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这个对人的负担，对人的怜悯。他可以看得出九正还有善长他们的这个心里的愁苦他可以去体会了解，甚至也帮他们解梦解梦以后呢，然后呢使到他们得到安慰，得到扶持，得到勉励。所以约瑟人虽然在监狱，但是他心灵里面他却是非常有神同在的力量。所以后来呢人忘记了他，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所以这个约瑟呢就后来被因为法老做梦了，但是我相信有上帝的安排，有上帝的掌权，神的旨意就是借着法老的梦就把约瑟整个带出去。带出去以后呢，他摇身一变，从囚犯就变成了这个埃及王国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以这就是约瑟的一生。所以当我们听完约瑟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如果用他的遭遇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我们觉得这节圣经因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觉得有一点不对称，对不对？但是他给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观念，我相信就是约瑟是在被拣选的行列的里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以撒立约，跟雅各立约，生了十二个儿子的当中，他成为了这个 神寻民的被拣选的一部分，被拣选的一个人生。所以在这个被拣选的人生的当中，是蒙上帝的应许，蒙神的保护。正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分享，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是被神拣选的，我们也这个因此就在上帝的保护跟神的造作跟神的同在的里面，这表明我们的未来这个完全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我在监狱的里面遇到在缅北传福音遇到困难，甚至已被诬陷被抓到监狱来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上帝的声音说，孩子你放心，我做事不会错。我做事不会错的意思就是上帝他拣选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做事，而且做我们的一生的事，就是建造我们，带领我们，差遣我们，使到我们整个的差遣的过程当中有上帝的手一直在保护我们。所以我们通称起来是神手中的工作是。所以神做事怎么会错呢？人会错，但是神绝对不会错。也许我们看了当下的情况感觉越是不公平不知道，但是在神的手中，神的永恒不会错的这个情况中间，所以圣经就说他百事顺利。所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约瑟的这个一生的当中来看，他当时所面临的世界这个时代，其实当然就是一个扼杀梦想的时代。哥哥们说，看他的梦想我是怎么样的会成就呢，也是一个这个说谎的时代其实从八八时代就开始说谎然后呢一直到哥哥他们卖他的时候就变了，好这个谎言几乎是好像没有动声色就觉得很自由，很自由的在编这个谎言，也良心一点都没有责备的感觉。所以呢，也许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就是好像是一个说谎的时代，是一个仇恨的时代兄弟彼此仇恨，然后呢是武力崇尚的时代。哥哥很想救他，但是没有办法救他，所以圣经也没有讲明为什么没有办法救他，也提出很多救他的方式，也提出很多的理由，说我们这样的对他是不公平不对的，但是总是就是救不了他所以是一个武力崇尚的时代，是一个奴隶的时代，是一个被奴役的时代，也是淫乱诱惑的时代波提乏的家，这一个就这个物质丰富，什么都有，权力都充满，但是却充满了淫乱跟诱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错不分然后呢忘恩负义。所以在这种情况这样的时代圣经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或者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时代，约瑟神对约瑟，或者是对我们今天时代的基督徒，我们要怎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时代呢？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唯读福音，唯读圣经。就是我想当这个约瑟他面临试探的时候，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来得罪我的神呢，就是他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唯读福音。我记得这一个从这一个拥有一个物质的家庭、财富的家庭、权力的家庭的波提乏的家的妻子，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是他在引诱约瑟，在想让约瑟犯罪的时候，约瑟就用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诱惑。我 曾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前几堂，我因为到山上传福音，所以带领一个家庭信主，但那个家庭有七个儿子，而其实其中六个都是吸毒的啊，这样的家庭我觉得真的在世上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没有什么样的盼望的，但是他们的这一个亲人，有一位姐姐就是却带我去把福音传给了他们的家，传了以后呢，他母亲还有他的儿子两位接受相信耶稣以后呢，就把孩子呢就啊老五儿子就交给我，当时我年轻，我觉得这一个很热心啊，这是一个使命啊，我当然愿意接受，就把他带在身边，然后呢从山上带到山下，缅甸的山上种植鸦片，种植什么那个是啊几乎是没有人管的啊，因为没有道路也没有这一个通路的地方，所以整个行政设施是啊管辖不到的时候呢，在山上的话就变成一个无法无天啊，身上带着毒品，吸食毒品，种植毒品，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啊，很正常的事，所以几百年来啊，这个对不起，上百年来的时间，就是那个地区就一直这样的衍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把他们这个带下山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带到了山下，你身上不能带毒品，如果带毒品的话，我们会被临检，然后呢就会被警察抓。他说那个时候呢，他就我就特别的告诉他说，你不要带毒品啊。后来呢，到了山下的时候呢，我不把他带回家，我就把他带到旅馆，住在旅馆，因为我带到家里面，我爸爸一定会责备我，拦阻我，你怎么可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这个你怎么可以你身边带着他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就回到家里，我爸爸他也知道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不想说什么了，他觉得我也不会听他的话啊。这个时候呢，后来第二天呢，我就带他要上路的时候啊，我看到他身上呢，本来打算说要叫他的全身把他脱下来，因为吸毒的人他身上总会留一点毒品啊，这是他的文化，因为他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什么全天下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救他，就只有那一粒毒品可以帮助他解决那个痛苦，所以这一些年复月日这样的一个情况中间，他已经形成了解决他痛苦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方式，一条路就是用毒品，所以他就会想说，不管到哪里，他总是要藏一点毒品在他的身上，因为到了发作的时候，赶快解决啊痛苦，所以这是吸毒的人的情况。所以呢，我就想说，把他的全身的这个最安全的就是把衣服全部脱光，当着我的面前啊，然后呢，我准备一套新的衣服给他穿上，这是最好的方法。我本来打算要这样做，但是到了这一个上到这一个楼上的时候，我发现他穿得整整齐齐的，哇，打扮得很干净，很整齐。然后呢，我一看的时候呢，我就心中就一方面我觉得传道人叫人脱光衣服，有一点不好意思，两心灵里面就觉得就软下来。而时候呢，就好了，就问他你有没有如果你身上有毒品，赶快拿出来，把它当着我的面把它吸掉。因为你要把它抢掉那是不可能，就让它吸掉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说没有了，真的没有啊，确定，好，我们上路，结果不到十分钟就在半路被临检，然后呢警察一查，就从他身上搜出毒品出来，结果呢就被抓了，他也抓，我也抓，就我也被这个囚就丢在那一个警察车的后车厢里面，塞进去就他就拖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所以到了监狱的时候呢，这个我发现在监狱的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有一天有一点年轻人有一天呢，我们那个城市里面就发生一件事情，有一群人他就到这一个小偷到人家里面去偷东西，结果以为没有人，结果进去以后呢，就发现有他们家的佣人在里面，那佣人吼叫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把那个佣人杀了 那很快的就这些人呢就三个人就送到我们的所在的监狱的里面，当时轰动我们整个城市。我哥哥呢就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赶快跑到我们所住的这个监狱里面进去告诉我说，你注意啊，你不可以跟他们讲话啊，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怕，因为金玉他们的想法，哥哥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怕我被牵连啊，就是最好你就乖乖的在里面不要多说，我们在外面帮你们帮你处理事情，你就乖乖的不要再找事啊。但是呢，他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对吧？他一个直觉呢，就告诉我这个人一定会找这些人传福音，所以呢，就来告诉我说你不要跟他们有动了，但是。本来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太强烈的想法，但我哥哥这样一说的时候，好像在推使我赶快去跟他传福音，啊，赶快去跟他传福音。结果呢，我就跟他们做朋友，啊，跟他们做朋友就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后来呢，有一家人呢，就是因为毒品的缘故，所以呢，跟妈妈要毒品，啊，要钱买毒品，妈妈说没有了，该拿的、该偷的、该用的，你全部都拿走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他拿起这一个凳子来就要打他的妈妈，后面哥哥拿起铁条就把他当头一棒下去就。打昏了，流血，很快哥哥就送到我们那边，弟弟就送到这个医院去。这个家庭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当时所面临的那个地区毒品非常的泛滥的环境当中，我们在传福音常常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这个人进到我们监狱来的时候呢，他就招聚了一群年轻的人，就在那边，他好像跟那些年轻人讲的，年轻人也很好，监狱里面的那些年轻人好像很对他很感兴趣啊。结果我呢，就是也有事无事就走到他们的圈里面去听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结果一听，我发现他在讲一些非常黄色的思想，啊，告诉教导那些年轻人怎么样的犯罪。啊，在这个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怎么样的这个犯罪。所以呢，我一听的时候我气得要死，我说你怎么可以向年轻人讲这么样的这个。但是呢，在他的世界的里面，他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就给我一个比喻，就是说啊，如果一只猫有鱼，一盘鱼摆在他的面前，他如果你如果不那个猫如果不吃，那你觉得那个猫是什么猫，他问我，对吧？所以呢，就可以想象这个时代有一个角落，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它是活在那样的一个黑暗、罪恶整个的捆锁的当中。我气得要死，结果我说，我知道了，你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你的家，你的妈妈要去医院照顾你的弟弟，又要到监狱里面来看你。或者是你看你的这个家变成了什么样，为什么你们会变成如此的不堪？其实难怪你们的思想里面、生命里面、家庭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没有神的爱。我就把福音跟他传，跟他讲。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理直气壮，但是我开始跟他讲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爱的时候呢，他最后检查来把他叫出去，要叫出去的时候，他就抓住我的手说，老师谢谢你，希望我回来你再跟我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福音才是这个时代的光，福音才是这个时代的盼望。我也确知我自己在选择这条福音的宣扬，福音拯救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是非常的正确的。唯独福音，唯独圣经，才可能够让这个时代有最大的盼望。所以在里面呢，还有一个文化，就是到了十点，半夜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呢，哇，到处都看到萤火虫了啊，萤火虫。而为什么有萤火虫呢？因为那些犯人就开始吸毒了啊。最后我发现说，哇，在这个监狱里面反而吸毒最安全 啊，然后呢，在监狱外面，你拿一点毒品啊，吸一点毒嘛，就被抓，抓了以后呢，就被送到监狱里面，然后呢，从你身上、你家庭的里面可以敲诈很多的这个钱。啊，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我无法想象这个时代，当时我感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我的原先的单纯的这样的想法的里面，我觉得监狱是一个非常这个使人变好的地方，因为人不好，所以要把人带到监狱的里面。他反而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到了本来不吸毒，到了监狱里面他吸毒了；很多人这个不犯罪，到了监狱他会犯罪了。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觉得在里面呢就给我看到，就是经历了这个时代真的很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怎么办呢？当我看到这个时代神所摆在我面前的缅北的那样的一种的比较负面的环境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的时候呢，我坐在高高的山上，看着下面滚滚的怒江的这个江水，就让我想到，就说主啊，这个时代唯有竭力的更多的传扬上帝的真理，神的真道，如同江河滔滔，大河这个江水一样的滔滔的把真理向这个世界传说，才能够让人心可以改变人心归向上帝，正如我们这些罪人被上帝拣选的成为神儿女的人一样。所以我就坚定的确定了上帝啊，是我唯一的选择，也是未来这个时代也好，我自己也好，也是我们这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跟服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啊，好怜悯，行公义，行公义就是要有公义之心，啊。当时我就想到，当然是约瑟，他也做了监狱的老大，啊，他做了监狱的管家。那我在里面呢开始传福音，领了29个人信主。然后呢，在里面每天早上有聚会，中午有聚会，晚上有聚会。到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个那一个城市里面的有这个10多间的教会，都会带着面包，带着很多的这一个礼物来到监狱来看我。哇，所以当地的很多的检查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到那天礼拜六的时候呢，很多人带来的物质就我们的礼物就堆满山，所以我就把监狱里面的所有的人就召聚在一起围起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给他们传讲福音。然后呢，就这样的来那个，当然我不是以老大的这个聚集。然后呢，我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里面的这个老大啊，因为监狱的文化是这个要有一个老大，老大下面就有几个打手啊，几个打手的时候呢，那检察也懒得管这些犯人嘛，对不对？也管不了这些犯人，那就把这个管理的这个模式呢，就交给这一群这个老大跟这个他的这个打手啊，所以呢，一切都很平安无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在里面闹事啊，因为你稍微一点就被打，就被怎么样，就被他们制服的好好的。所以呢，这是监狱的文化。后来一段时间，我们老大呢被判刑了，判刑以后呢就被送到其他的监狱去了。那么大家就想说，谁做老大？对不对？这个监狱里面谁做老大？然后呢就在指指点点。到最后呢，想来想去，在那边物色来物色去呢，最后有2个人可以做老大，一个就是我们当时的检察那个有一个检察局的局长的弟弟啊，因为他靠着这个势力，他在那边作威作福，他可以有机会做老大。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这个传道人。我就说我做传道人不可以做老大，因为我做传道人是要传道，要讲道，要这个不好意思。然后呢，我看你们老大专门就是打人，那个我又不能打人。啊，后来呢，有一群人就来这个游说我说，你一定要做老大， 你一定要做老大，因为你如果不做老大，我们吃不消。如果他做了老大，糟糕了，我们整个金玉我们吃不消。哎，我一想想，到最后我发现，哎，这个人也是基督徒，对不起，他也是基督徒，是克钦族传统基督徒。但是我发现我们在一起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根本让我没有看出他是基督徒，而且很凶杀，很恶，很这一个。那我说，既然如此，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好，我就跟他做，跟他这个抢这个老大啊。所以呢，我就站起来了。我们做老大的话，就是把那一个这个他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玉的这个囚室，然后呢，有一个角落是专门给老大住的，那个角落啊，就是把老大的这一个行李就放到那个角落啊，然后呢，他呢自己就把那个他的行李就放到角落去。结果呢，我们那些所有的那些囚犯的囚友呢，也就把我的行李也送到那边去。结果有两个行李在那边，怎么办？开始起来。然后呢，非常紧张了啊，然后就要打了。我虽然个子很小，但当时也是装成很凶的样子，对吧？结果就这样一开始要打的时候，80%的球友就全部站到我的后面来。你们好像在看电影哦，这个站到我的后面来的时候，哇，这个大家就开始这样的，他就不敢动了。就自己就去把他的行李拿下来，所以从此我就在里面就做了老大。但是我做了老大以后呢，就改变里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每礼拜六家人来看，球友的家人来看的话，当时的老大都会告诉吩咐我们，你要多少钱，你要拿多少钱，你要拿多少钱。然后呢，如果今天家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钱给了。然后呢，回去了以后，我今天留在这一个金玉，我就吃不消了，我真的会被打得半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收费的这个条件啊。我不是在讲我们的国家不好啊，对不对？这个，但是呢，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所有的费用都不可以收。只有可以收一个费用，就是清洁费，因为我政府没有拨款给我们打扫清洁，里面很脏很臭，然后呢有很人聚集又多聚集在一起，很快整个的环境就会变得，所以呢如果不卫生，我们很快就会生病。所以呢我们原来规定的这一个清洁费我们要收，以外呢我们其他的费用全部都不收，也不可以打人，也不可以那一个。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见证，为什么我能够顺着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去让这样的一个经历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跟一个里面的一个这个支撑的一个基础是上帝的话语就是约瑟他生命的见证，所以呢给我在里面，所以甚至于在里面我在传福音，离人归主，真的得到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妻子听经说，我好像不想出来了真的，我们心里非常的自由，身体被捆锁，被整个的那样的一个几乎一刻都不要留，但是另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神说要我在那个地方传扬主的福音，灵人归主，心里喜乐的时候，发现说我真的在外面，你去找人传福音，人家还不理你，在里面呢，等着你听听讲故事给他们听所以呢，给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在里面要有一个行公义的心，要按着神的话。公义是什么？我相信公义就是按着神的话去生活，去行。就是公义。有的时候我因为如果用理论用人来讲有太多的讲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单纯的就是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神以前的故事留下给我们怎么样的榜样，那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我们也就按着那个榜样去再演一遍再演一遍。我觉得这就是行跟着神的话行公义。后里面 啊，我第二天晚上我有讲过说，这一个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为什么有一个不同的眼光？门徒呢，专门就看环境，所以呢，我们天快亡了，主耶稣天亡了，快点了，亡了，亡了，就是快黑了，对不对？然后我只有20两银子，然后呢，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然后呢，要把他们解散解散。但是耶稣却有一个怜悯他们的心，要给他们吃，要给他们吃。其实这个给他们吃就是来自于怜悯。约瑟为什么能够为九正解梦？他自己本身被哥哥欺负，被哥哥欺负到一个地步要杀他，最后当然是蒙神上帝的保守，结果进到这个被卖，被卖不算，然后被诬陷，然后被下到监里的时候，所以呢，他在这一种情况当中，他并没有放弃，觉得说他太自爱自怜的，在那边觉得就变成一个很无助，不知道未来怎么做，甚至于会放弃，或者是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相信约瑟他选择的是一个相信，第一相信上帝的拣选在他的身上，相信神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相信，然后呢，就会产生出一种怜悯的心。所以当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自己所遇到进到里面的时候，我所以可以看见，可以转化那个眼光。原先我说，主啊，你错了，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对不对？我到山上人家不愿去的地方我去，我走5-6个小时我去传福音，但是呢，我带人归主，我要带他去戒毒，但是你竟然让我进到这里来。但是神却对我说，孩子你放心，我做事不会错。这个就是他的应许，他的拣选在我们的身上，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时候，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跟随主，然后呢，像约瑟他也带出一个怜悯的心，他就对九正，然后呢，就对上长，就是说就解梦，关心他们，安慰他们，最后他成为这个狱中的管家。所以刚才我讲，就是我也跟那些杀人犯做朋友的时候，就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呢，后来带他们决志，带他们信主。在我们相聚的时候呢，就每天带他们读圣经，带他们这个栽培他们。那后来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我记得有2位年轻人，现在他已经做了传道人。一切荣耀感谢都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常常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神是我们的神，神的话，神的拣选，神的保护，神的看顾在我们中间。不单是好怜悯的心，我们要有诚实的心，要有纯谦卑诚实的心。一位弟兄在美国信主后的见证，就是我以前看了一个彼岸的那一个节目彼岸的一个 CD 我看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位弟兄，他呢跳机了这个就进到餐厅里面工作。他的故事是这样的，进到餐厅里面工作，教会呢就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了耶稣。后来牧师发现他是跳机的，那就说那你要去自首。他说牧师可不可以不要自首，因为我家里这一个都等着我在这里打工了什么。他说不行，牧师也是很坚决，你是基督徒你就要诚实你就要诚实。结果呢，后来他也顺服，就听了牧师的话，就去自首就去自首的时候呢结果呢后来审判的那一天，判刑的那一天，这一个弟兄姐妹也跟着一起去陪伴他后来呢法官说因为你诚实所以判你一个绿卡。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感到很感动，所以也鼓励我常常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都要要诚实。所以一个囚犯，当时我是一个囚犯，我要听律师的呢，还是要听上帝的话呢？因为我太太就在外面一直帮我找最好的律师，然后教会弟兄姐妹一直为我祷告。然后呢，有一天律师就来跟我讲了，他说你在法官的面前你要怎么说？你要说你跟他没有关系。他是谁呢？就是那一位身上带着毒品的我的弟兄，我带他信主，我带他这一个信主，然后呢他身上带着毒品的那一位。但是现在律师却叫我说你不要承认他是你的弟兄，意思就是你不要，你要跟他划分界限，在法官面前你要坚决的嘴巴坚决的讲。但是我真的好挣扎好挣扎，因为我不知道，虽然我觉得我在里面很自由，邻里很自由，但是我也很向往外面的自由，因为我很怕我会变成怎样。因为当我在美国，我相信我就不怕，因为美国的司法可能比较公义，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地方的司法真的很不公义的，你可以不是罪人会判你是罪人的。那个我就种种的想法在里面，我觉得很挣扎。主啊，我要怎么办？整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怎么决定呢？我要听律师的话，还是要这个要听上帝的话？因为神说，在人面前你不认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也不认你，让我感觉到说，我不认这个弟兄，就好像不认上帝，对不对？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我带领他信主，而且又把他带到这个城市的里面，然后要带他去戒毒，然后每天都服侍他，安慰他，鼓励他，还怕他太过对我不好意思，每天都安慰他，没有关系，有神的旨意，万事互相效力，你不要太难过。他毒瘾发作的时候，还要天天帮他按摩啊，鼓励他。然后呢，真的，这个就是不是阿 Q 精神，这就是学习跟随基督啊、跟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你叫我不认他，我觉得真的很难受，我真的很做不来，但是我又很软弱，对不对？我又怕我被判刑，对，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第二天时间到了，上法庭的时间到了，我就向那些这个求室友说，我今天可能会出去了啊。然后呢，去到法庭的面前的时候，我心里好蹦蹦蹦蹦在跳。为什么跳？为什么担心？因为我怕我说谎啊，因为我怕我不认我的弟兄。但是神怎么拯救我呢？神怜悯我。神怎么怜悯我？神，法官每一个人都问，最后不问我。我不知道这个是特别的安排，不知道，但是我就是相信这是神对我的怜悯。因为可能我是一个会跌倒会软弱的人，但是神很奇妙，神就不问，真的叫法官不认我，所以我就过了一关啊，过了一关，感谢主。这是，所以后来呢，回到那个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走捷径呢，还是要依靠上帝呢？啊，要走捷径，捷径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通常我们有什么事情，特别在我们缅甸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找很多的人际关系嘛，对不对？啊，找很多的关系来帮忙我，然后来帮忙，然后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我当时我爸爸在那个地区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当然一定有头有脸，就是比较跟那些高官这个比较跟那些高官比较走得来，他也是这个边。检查主席的秘书，所以呢，他就透过这样的关系呢，就找了很多的关系，一直找到东北军区的司令。那个司令就是我们那个东北地区的那个缅北东北地区的皇帝了。他说了就算了，对不对？就是好了，就是告诉我说，我们已经弄好了，所有的关系都准备好，所以呢，你这一次上法庭呢，你就怎么样？你就释放，你就可以庭外受审。 意思他们不想让我在里面受苦，爸爸不想在我家让我在里面受苦，所以呢就想把我他拿出去以后呢，那我就哇我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一想，我是一个传道人，那这一些关系全部都不是信耶稣的啊。如果我在那里我在梦想，我说将来有一天我出名了，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做牧师做得出名，做一个大布道家，在那个地方举行一个布道会，然后我把这些人都请来布道的时候，然后呢我再说我们的主又真又活，他们在下面一面听，你还是我救的，你还是我救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要这些人来释放我吗？我真正的释放是从这些人而来吗？我就很挣扎很挣扎，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不是你的心意，如果会发生刚才我想的这些事情，如果有这种情况或者是没有见证的这种情况的话，主啊我宁可不要出去，我宁可不要出去啊。第二天呢，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所有的球友了，告诉他们啊，我今天不回来了，因为我要释放了。你说我在信靠神还是在信靠什么？我甚至还告诉他们说，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其实很那一个啊、哦。那时候呢，结果上到法庭的时候呢，当天没有那个法官没有来，结果呢，我们没有被审。啊，一方面呢，律师告诉我说，你的这一个案子是毒品案，啊，是毒品跟毒品有关，所以没有保外就审的这种的权利。啊，因为他们告我说我吸毒，我贩毒，我怂动别人吸毒，你看，用三个案件来告我，这个时候呢，他说不可以，结果呢，我就回到这一个监狱里面去了。回到的时候呢，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说你的神救你吗？哇，好没有面子，那个时候真的很没有面子，但是内心里面。真的很有一股力量，很清楚很清晰的告诉我，就是说其实这有神的美意这有神的美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的里面，我们要走这一条被神拣选这一条侍奉上帝的道路，我们会有很多的攻击，会有很多的兴起，很多的黑暗，很多的权势会成为我们的抵挡，但是当我们敏锐跟随神，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其实灵里面会有一个很清泉的声音，会不断的会带领着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不合逻辑，有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决定定义跟随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一定会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所以一个囚犯。就是约瑟，他仍然期待有自由，但是人忘记他，神并没有忘记他。他主要的就是说，后来他最后他做了宰相以后，他的哥哥他们从那个以色列搬到这一个那个埃及以后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开始过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他爸爸离开的时候呢，他哥哥他们很紧张很害怕，所以呢就来跟他请求说求你不要害我，因为不要报复我们，因为爸爸呢曾经交代过你不可以报复我们。约瑟很难过，他们真的是这个有眼不识泰山，对不对因为他只是用肉眼看约瑟，他没有看到约瑟里面生命属神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约瑟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你看，我岂能代替神？当时他是宰相，他们全家都靠他生活，而甚至于全国都靠他生活，甚至整个中东都靠他生活，对不对？我这样讲有点夸张，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他真的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势，给他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他说，他却向他的哥哥他们讲，我岂能代替神？他知道，他完全清楚，神在做主，神在做王。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 远是好的，要保全这许多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的一生给我们看见他并不是英雄主义。我觉得常常我们把约瑟变成一个英雄，对不对？很听话，很顺服，很怎么样很怎么样，他真的所以他就怎样。但我觉得约瑟他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被神统载，被神保护，百事顺利，他从来并没有归咎说他自己本身是有什么好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把约瑟当作一个英雄人物，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榜样跟对象。但我相信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约瑟他经历，因为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害我的意思就是感受到被害，感受到被害，感受到被压，感受到被欺负，感受到被什么记恨，感受到被这一个诬告。但是呢，他里面有一个就是上帝的应许在他的身上，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一直在提，我说神说我做事不会错，这个就是一种应许，就是神是无误的，神是不会错误的。神拣选我们，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他就是掌管我们的一生。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相信他就会跳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感谢神啊，这是神让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的经历了以后呢，让我可以全然的进入到山区。以后遇到很多的困难，虽然不是说就不怕，还是怕，但是至少相信神的同在。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啊！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到你。这今天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些图，这个图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国工人的培训的事工。我们一面建立教会，一面做短期的培训，也有长期的培训。因为当地山区当时是封闭的，外国人宣教士是不可能进去里面的，我们只有就地取材。我们基督之家也是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啊！所以呢，我们就在当地呢，就带领他们信主以后呢，就训练他们建立这一个当地的这一个这一个培训中心，特别是苗族的这一个训练中心，然后呢给他们栽培。基本我们现在有30多个同工，苗族同工里面有20多个都是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同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